大家好，欢迎收听《违章女生拉链》，我是主持人美女作家李平遥。我们今天再次请到我们客座主持人，以及今天来了一位前所未见的超级大违章来宾，他是谁呢？我们来请我们的客座主持人燕娜女士。
对，在我介绍这个同时呢，我感觉到心潮相当的澎湃，是为什么呢？感觉因为这个空气里面充满了大概2000多位。女士同事在这个现场是因为什么？因为我们今天邀请到就是地表目前演过最多京剧人物的魏海明魏老板，他今天会带来一位女性的朋友，那个女性朋友也相当知名，她是谁？她是凤辣子王熙凤。好，那请那个魏老板 跟我们的观众打一声招呼。
好的，两位美丽的主持人大家好，还有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听说都是女性啊，我特别兴奋呢。因为只有女性才能听懂女性说的话嘛，哈。
因为魏老师其实演过非常多类型的女性角色，然后因为我跟严娜都是中文系，我们其实读了很多就是戏曲的角色，然后在我们传统的观念里面，就是女性演京剧，她其实是青衣的角色，她是一个正派的一个非常三从四德、贤良淑德的女性，但是因为魏老师就是有点像是开创了一个演好坏女人的风气，对，她可能从一个传统之中做了突破，然后当年跟吴兴国老师演了《欲望成果》，其实演了一个类似马克白夫人的角色。然后我记得魏老师有在访谈里面提，就是演坏女人的时候，你演完坏女人再回来演一般的女性角色，其实会有更多的弹性跟延伸。
我想这个事情啊，还真的得稍微话说从头啊。各位都知道，我们京剧最著名的是梅兰芳大师嘛，对不对？那梅兰芳大师他是男旦，就是我们所谓的前旦，乾坤的乾。那么梅兰芳大师那个年代呢，他是因为历史的背景，也就是因为在清朝啊，这个他是小众人要来管理多数人嘛。所以呢，他的这个刑法会比较严格，尤其对于男女之间的这种关系。所以呢，那个时候看戏的、听戏的、演戏的，通通都是男人，就是女性不可以到公共场所去。所以也就是说，从清朝开始开年的时候，那时候也刚好是昆曲流行的时候，所以呢，昆曲也就在于这个清朝廷的支持之下呢，就蓬勃发展。那么京剧是在清末。清末的时候进到北京，那么他也延续了昆曲的，也就是说他几乎女性的角色都是由男性来扮演，所以他没有什么叫反串的这个意味，不是的，就是那个时候就必须是这样的。那么从梅兰芳大师的出现之后呢，京剧开始有了大的变化，因为那个时候已经到民国了，民国时期你知道女性主义抬头了，开始这个女性开始也注意美不美的这件事情了啊，就不像过去都是依附在男人的身上啊，那个时候女性也可以开始独立了，所以呢女性的角色的戏呢就越发受到欢迎，所以那个时候梅兰芳大师的出现呢就生逢其时啊。那梅兰芳又漂亮，她比女人还要漂亮，扮起来那简直就是美的化身。那么梅兰芳大师因为她的出现而带领着年轻的一些京剧的其他的前旦演员，结果在1927年的时候，由北京的《顺天时报》就选出了四大名旦，所以这个四大名旦呢都是男人。 但是他们这个男人呢，有男人的一个所谓，当他们在扮演女性的时候呢，是有他们自己的风格的。我觉得跟女性扮演女性差别很大啊，差别很大。因为什么？他的个子、他的声音、他的脑子、他的个性，种种加起来之后呢，他们所塑造的女性呢，有他们自己独特的样貌、独特的声音啊，甚至于独特的眼神。就像梅兰芳，她喜欢画佛像，她的手势特别的美，所以她的女性的那种娇柔的东西呢，就特别的明显。那么，所以我呢，因为是生长在这个时代的啊，那么我也当然就是说我是继承梅派嘛，因为我是梅兰芳大师的儿子，梅葆玖老师的学生，而且是第一个学生。因为那个时候大陆已经不流行拜师这件事情了，那么我是在1991年的时候拜师到北京去学习。那么也就是说，这些男性的演员，他们塑造的角色呢，是比较有一种所谓的风格化，就是说，我们会说梅兰芳表演的角色是叫非仙即后，就是不是仙女就是皇后，也就是意味着什么呢？梅大师的正派，就是他的正面的形象，让他在扮演这一类角色的时候特别特别的受到欢迎，而且呢也特别让人信服。我现在讲你们大概没有什么感觉，但是你想想，一个男人哈，他要扮演一个仙女，还要被所有的观众认同，你就知道那可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啊啊。那么，但是因为我是这个时代的人，所以呢，当我在研究梅派，我学习梅派，我演唱实践之后呢，我发现我们这是两个世代的人，是有不同的使命。也就是说，梅兰芳大师那个时代的人，他们因为在这个封建时代结束，就是清代不是灭亡了吗？民国开始了，然后他把这个中国人对于美女的形象，从图画、从文字、从传说当中，把它变成一个活生生的一个人，站在舞台上面，这是他的使命。他也建立了所谓的京剧的这种传统女性表演的这种极致美，还有极致的女性化。那么但是我觉得我们这个时代的女性演员，我们除了要学习那个之外呢，我们还有一个使命，就是什么？我不用再向观众证明我是女人了嘛，我本来就是女人了。所以当我在演出的时候，我可以去选择更多更多的角色，更多的人物来去探索他们的内在。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两个世代的这个演员呢，也可以说是我们这个艺术工作者啊，是有一个不同的道路，但是它是殊途同归的，就是你同时你当然你也要演出像梅兰芳这么美的一个女性美，但是你也可以演像王熙凤这种坏女人，也可以演像这个马克白里面马克白夫人的那种又是贵族，但是呢她又是一个很小心眼的人，或者说是利欲熏心的女子。那我也可以演像楼兰女，就是梅迪亚那种的哦，可以杀孩子的，就是那种很暴烈的哦，那种情感非常强烈的女人。也可以，我也可以演张爱玲笔下的曹七巧哦。所以我想因为这个时代赋予了我们更多更多的可能性，所以呢当我在做这个对比的时候呢，特别的鲜明，就在这个部分我觉得是特别值得感恩的一件事吧。
我感觉好像老师刚刚描述的那个自己在这个时代演青衣，好像会有两种自由吧。就像比如说刚老师也举了那个，就是梅大师他如果要去揣摩一个女性的话，就是风格的建立会比较鲜明一点，因为他必须要有信服力嘛。然后他
对，我觉得一方面就是说他是从男性的视角，他本身是男的，
对对对对，
所以当他要扮演女人的时候，他要刻意的去把女性的那个女性化的部分要表现出来，所以他的手势也好，他的眼神也好，他的这个摆放的这个动作也好，甚至于他们在化妆扮戏的时候，他们都会在这个后颈这里啊装一排小头发， 就是短头发在这里，就好像我们女生扎辫子扎起来，底下不是有还有一排小头发吗？就他们还会做到这样哦，就是后面再加一层小头发，就让你看起来就是像很女性化的。
等于是他去揣摩一个女性的话，他也许要读很多的资料。
就是他，比如说他眼观嘛，他观察女性。但是我觉得那个时代的女性啊。应该是说因为他们比较不独立，所以能够发挥出自己本来的面目的女性是比较少的。而且你在也就是在一般的社会上面看到的女性呢也比较单一化。比如说别人的太太，别人的女儿啊等等的。你说自己能够独当一面当一个大企业家的那个时代几乎是没有的啊。所以就是那个时候对女性的认同，我觉得还是从历史当中的，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三从四德啊，就是充满了女性美德的这种女性。
因为像如果男性在作词的话，其实也会形成一个比较风格化，而且他必须会是要揣摩男性观众怎么去看待女性。
对，
等于是那个女性的角色还有女性心情跟她的那个美感的建立，等于是要寄托了所有男性观众的一种幻想，所以他会把它做到一个就是美感的极致化。但如果是女性词人的话，她反而会比较多一点那个自由跟余裕去写他自己嘛，所以等于是像李清照，他也会写他老年的心境啊，等于是老年的女性会进入到词的创作里面。我感觉这是女性在就是她不需要去揣摩另外一个性别的这个角色的时候能够拥有的自由。我不知道老师他就是在揣摩女性角色的时候是不是另外一层自由，也是因为当时可能在台湾做戏或者唱戏的话，其实也不需要去进入到像在中国会有各个什么门派呀、等等，等于是身上的包袱也会少了一些嘛。
但是因为京剧它本身是一个源远流长的这么一个表演艺术啊，所以我们要学戏也好，或者说我们要学任何的知识性的东西，也都是从老师辈那边去得到这些东西的，所以你势必要会去看。不管是看过去的录像带也好，听录音带，就是原来的唱片也好，你都是从那里得到一些印象，从那里得到更多更多你要怎么样去演女性角色，就是你要怎么样才能够像梅兰芳这么美的这样子的一个理念啊。那你刚刚讲到这个剧本的问题啊，就是所谓的词这个事情呢，我想我也做一点点补充啊，就是说过去在昆曲啊，这个词就是剧本是比较重要的，因为昆曲它讲究的是它还是以文言文来写剧本的，但是到了京剧之后呢就开始有了一些差别了，也就是说京剧它比较着重于在表演，所以我们说京剧舞台就是演员为中心的，所以它的剧本呢它的词句就不像昆曲这么文气，它就会有一个比较所谓叫白话就更白话一些，所以呢我就是京剧的表演呢它是比较比昆曲来讲是比较更现代化一些，然后它的这个词句呢听起来也比较容易懂，不像昆曲有很多的词真的你看了之后你也不晓得那个是什么意思。
我觉得刚刚听老师这一段我就忽然被拉回到大学的课堂，我如果当时就听到这十分钟，我的中国戏剧史的分数绝对会高20分左右。就老师一口气的把那个我们读的就是一些比较硬邦邦文字融会贯通，因为它其实就是从你身上一路传承下来。我甚至看到老师有一次在访谈有说，就是因为老师刚刚说如果要看到之前前辈的一些唱戏一些身段是要看录影带的嘛。
对，
然后我记得老师在访问中有提到说您91年就是跟梅葆玖大师拜师之后吃饭的时候您跟他询问一个舞剑的动作，然后那个梅老师立刻拿出了筷子用给你看。
对，因为那次是这样的，因为我虽然是91年去北京拜师，但事实上我在88年在香港的时候已经第二次碰到老师，第一次是在1982年看到他的演出，我非常的震撼，所以就想要拜师，但是一直到了88年才有 这个第二次机会碰到他，那么他也答应了。所以呢，我们那天是一个拜师宴请之后呢，这个大家都散去了，那么我就问老师，我说我的舞剑已经学会了啊，就是跟着带子学会的，但是有一些站的位置啊，看带子看不太出来的啊，于是老师就拿起桌上的筷子，就把那个舞剑呢整个舞一遍给我看，这样。后来我就发现我的老师确实是一个非常平易近人的，而且是掏心掏肺的啊，他是希望能够我们真的能够学到他的东西，但是他又非常谦虚，他经常是把梅兰芳大师的一些唱段给我听啊，他会说你还是多听我父亲的东西啊，就是梅兰芳大师年轻时候唱的啊。所以我觉得老师他的一生啊，虽然没有机会能够跟他父亲一样创作一些什么事情，但是呢他也非常明白，就是他在他这一生当中的最高的一个使命，就是他要把梅兰芳大师的作品，他所创作出来的东西原汁原味的传下来，那么我们这第三代才有幸能够原汁原味的学到梅兰芳大师的唱念作舞啊。那么这些都是都不是计划得来的，都是真的都是碰来的啊。所以我讲这也是冥冥当中的一种安排吧，所以有了这么棒的一种因缘。嗯，
因为我上一次看老师在台上，就是那个千年舞台那出戏，
是，
对，我感觉好像老师这一生比较常会有一种感觉，是都不是计划来的，是被推着走，然后就到了那里。
是啊，所以人家讲嘛，演员的生涯就是他完全是看他的际遇，天时地利人和，这个演员他才会出现啊，少一个环节大概都不行。
嗯，
所以老师是好老师，当然是很好，但是最主要还是要这个弟子他本身是有这个命，他才可能出头。
嗯，所以90年代去香港看了就是梅葆玖老师的戏，那个也是
82年
哦，是82年、
哎、
那也是一个偶然吗？
我认为是个偶然，因为那时候我们刚毕业没多久嘛，应该都是在台湾嘛，对不对？但是那个时候我因为对前途茫然，我就结婚了结婚了，结果呢我就怀孕了，刚好呢要去香港去准备待产，因为我的先生那个时候他是这个香港的华侨，所以就刚好在那里，然后在那里呢就碰到了很多戏剧界的一些这个票界的资深前辈，也得到他们很多的教导，然后又去看了梅老师的戏，所以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觉得我的这个魏海敏的这个生命才开始轮转起来。
嗯，好像因为那个千年舞台后面是我却没怎么活过，但感觉老师好像是让那个命运浪潮带着走到了某一个地方之后，然后才就是有点后设的审视自己现在这一刻是在什么生命阶段。
是的、嗯、那个对，没有错，那句话就是这个意思。
嗯，
我却没怎么活过，也就是说我的生命好像都是为这些角色来服务的，为这些人物，那么我所有就是努力的方向呢也都是他们，所以我自己的生活我倒觉得没有什么太重要的，好像并不值得那么去计较的啊，所以怎么讲呢，大概就是工作狂吧。
因为我觉得像老师你11岁就开始学戏，
嗯，
我觉得这件事情光是用现代人的角度去看是一件完全不可思议的事情，就是用所有的时间再把这件事情做到最好。然后老师就是把那个传统，因为不管是际遇也好，个人的就是才能，他把它接住也好，到现在老师您接住之后，您反而又做了一个拓宽的新的道路。对，在做这些选择的时候，难道没有一点点的犹豫或者是害怕？
其实有哎、欸，你知道我这个人其实是闲不下来的。生活当然每一个人的命运都是有高潮有低潮的。有不如意的时候，也有一些时间是 不知道怎么做才好的、嗯、都有。我甚至于想着改行，甚至于想要去做别的，但是能做什么呢？好像什么都做不好。所以呢，我觉得，就说有的时候啊，就是你要看清自己，究竟你心里面想的是什么，还有你对于这个。我当然现在是非常笃定的知道我的生命就是为戏剧而生的，但是在年轻的时候确实也是惶恐过，然后也是踌躇啊，各方面的这种负面的情绪都有的。只是说戏剧是一个很妙的事情啊，就是说你在你的生活当中呢，要一直不断的有演出，这个演出呢恰恰就好像是你，就好像说我们当学生的时候不是有学期期末考期中考什么考，有没有、嗯、那么演员我是这个生命当中我就是经常要考试，经常被考试，因为当我要演一个新的故事我也是在考试啊，我做什么也都是在考试。所以我就想到了我小的时候要进剧校的时候，其实我那时候是想我可以不用在学校，可以不用考试，多开心啊，
没想到一生都在接受考试
对，没有错，就是这样。所以啊，什么事情都不是都不可能说按照你所想的。那所以戏剧在我来讲呢，我认为哈，就是我的生命的过程还有我成长的这种阶段啊，每一个阶段都跟我的戏是有关的，因为戏而我到了那个阶段，因为戏我又到了另外一个阶段，所以呢我的成长就完全都是靠这个戏剧来让我成长的。因为这些成长啊，也可以是说我演了这些角色，二方面就是这些角色也教了我，就是因为这些角色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命运嘛，那么当我在演他们的时候，我就要深入他们的生活，我要深入他们的个性，深入他们的这个要理解他们的内在，所以呢我就等于说我过了好多好多不同人的人生，然后我在台上要这个呈现出这个人他是什么样的一个人。那么或许别人并不在意这个，但是我非常在意这个像不像剧中人这件事情。我好像从小就有这样子的一个说是兴趣吧，或者还是说我在台上的一种洁癖啊就是说我对于角色，如果说我今天好像觉得自己没有进入这个角色的话，我会很懊恼，我会觉得我好像今天演得不够好。当我呢有这个感觉是在演这个人的时候，我才会觉得啊，我今天是演的是比较成功的，因为我觉得我把它演出来了，因为这个就是演员的职责嘛，对不对？我不需要演我自己，但是我必须要把那个角色演好。
所以这个从小就有这种想要把角色演好，这是一种对自己的严厉吗？还是
我觉得是基因呢、欸？
哦，基因。
就是我的基因呢、啊哦、因为就连我的天赋或者说我对于戏剧的领悟的能力都是基因来的，绝对的。因为人家讲天赋嘛，其实就是这样。因为像我的同学51个同学到现在只有我一个人还在台上，所以你就可见了，就是说有使命的吧，有天命的啊。
但这感觉好像内在要有一种比较纯粹的空无的特质，才有办法去装那么多人的人生吗？
我觉得是的。我觉得就是因为我比较没有色彩，我这个人比较没有色彩，所以当我去深入那个角色的时候，我很容易就可以进去，我很容易就可以看得出来这个角色要怎么样演才能够把他的特点展现出来。这个是只能意会不能言传的。
因为我看到老师有说，就是你在就是演出方面是非常有弹性的，你不会对这个角色有特别的，不会有去评判他，不会就是用一个预设立场看他，
是，
所以你会拥抱每一个你收到的角色。
就等于是说我们 我们在演出的时候啊，因为我们演出的这个人物，他也是有一段一段的人生，就我们就是用唱念作打来表达嘛。比如说我唱了这一段是表达他，比如说贵妃醉酒吧，我唱前面的这个海岛冰轮初转腾，他的心情很好，就是因为唐明皇约他去喝酒了，那么所以他因为之前呢跟唐明皇有一点小小的就是经常吵架，他爱吃醋嘛，所以这个时候呢唐明皇又约他去这个喝酒了，所以他心情就很愉快，于是看到这个初升的月亮啊，看到这个水里面的什么鸳鸯啊鲤鱼啊，好像都在跟他朝贺啊等等的，就是所以他这一段呢他就要表现出那种真的是欢欣的不得了，美的不得了的那个样子。但是等到听到说唐明皇又转到梅妃那儿去的，那一下从天堂掉到地狱来，马上这个情绪就，你就要让观众能够充分感受到。但是因为她是贵妃呀，她又不是一般这个民间的女子，所以她还是要有她的身份在，所以贵妃一定要讲究一个贵气就在这里了。她即便是喝醉酒，即便是吐了，即便是什么，但是你在表演的时候你都要把她的那个贵气要展现出来，这个就是每个演员对于角色认知的不同而有的掌握，这样子。
就那个角色的某一种真气要一直含着嘛，就以这个方式去做各种活动跟说话。
这个我很难解释，你只能来看戏，你才能理解我说的是什么。我光是这样讲，真的是很难理解。
对，我觉得要现场听过老师，就是老师的声音，那个是非常难忘的。我甚至有朋友去看老师的表演，然后他说那次太晚买票，坐在非常后面的位置，但他说老师一开口，他立刻脑中浮起的就是哦，绕梁三尺的声音原来长这样，就他觉得声音在空间里面是会跑的。对，
这是很好的这个鼓励。
老师应该也不需要我们的鼓励了。
需要，当然需要，
因为
演员都需要。
因为像是王熙凤这一出戏其实是一个非常经典的，然后一个非常热门的作品嘛，然后我还没有到现场看到过，但我之前有看那个影片的片段，然后里面光是老师出场，老师你哼了一下，就是你有点不开心的哼了一下，我觉得我在荧幕的对面都有点害怕，
是
那个投射力有一点太强了。对，
是
就像是这样的人物，老师如何去找到那个就是他的弹性，你要如何去同理他，你如何去理解他。
我跟你讲哈，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吧。王熙凤在这个戏里面第一场出台的时候是在幕后，在幕后呢，那么她就听说了她的老公贾琏在外面有人，但是呢她还不确定，所以呢她要准备去问她的这个下人，那么这个下人叫来旺，就把这个来旺叫来，那么她在幕后的就是问那个平儿，就她身边的平儿，她问平儿这个来旺来了没有啊，他说平儿你在跟谁说话呢，那平儿就说来旺来了，然后我呢应该要讲一句就是叫他进来，但是呢我没有马上说，我就稍微停顿了大概两秒三秒，然后才讲叫他进来。你别瞧这么一个小小的停顿啊，光是这个停顿马上王熙凤这个人物感就出来了。我现在念一遍给你们听啊。平儿在跟那个来旺说话啊，说二奶奶找你呢。啊，来旺说找我什么事儿啊，平儿说进去你就知道了。平儿跟谁说话呢，奶奶来旺来了。叫他进来，就这么一个小小的一句话，虽然我一点力气都不使，但是你也能听出他的权威来。有没有？
好怕啊！我刚膝盖好软哦，
还好我们坐着。
来旺，赶快去啊！不要拖时间。
但是你看，如果我现在去念一个没有这样子处理的哈，奶奶来旺来啊。
平儿跟谁说话呢？奶奶，来往来了，叫他进来。
是不是就什么都没有了？
落差非常大，
好像有点矫情，
对不对？就完全就没有了。所以这个东西就是我的强项。
嗯，
就是当我在拿捏这个分寸的时候，我认为是我最强的地方。
嗯，
我就知道那个话要怎么讲，它才能产生力量。这个是。也没人没有人教我，就是我自己的体会，然后我涉猎很多的，不管是影视的作品，不管是书，不管是什么，我看的非常非常的多，所以呢我看别人的戏也看的很多，所以我就很能够理解这个人物当他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会得到什么效果。因为我们在舞台上啊，其实一个小小的，就连一个小小的小指头在动，台下的观众其实都看得一清二楚的，所以千万不要去小看那些动作的设计。当你有了设计之后呢，你的人物感就自然就出来了，这个是我自己的体会。
哇，我觉得这是一个体力活，要全神贯注，然后每一寸肌肉都要运用得如。
当然当然，就是说一个演员你绝对是在舞台上，你就是那个角色，你不能说当别人在唱的时候你跑到你自己去了。
嗯，魏海敏不能跑出来。
魏海敏了。然后等到你唱你再，不可以的。从头到尾任何一个环节都不能够流失。
就是两三个小时的专注力是要整个都是从头顶到脚底都是 hold 在那个舞台上。
是的。对。我其实从很年轻的时候啊，我就是被赋予重任吧。我的戏几乎都是大戏。都是两三个小时两三个小时的大戏啊。那么所以呢我的体力啊各方面呢也都被训练的还不错啊。那么所以到后来啊渐渐的就是跟舞台上舞台的经验更多了以后呢，而且我又喜欢反省又喜欢研究，所以呢就有很多很多的想法就渐渐会出来了。还有呢就是说演戏有的时候其实跟你个人的成不成熟也有关联的，就是你就是我今天魏海敏的这个人他的成熟度是影响到我在演出任何一个角色的这种高度。所以人家说看一个就是说所谓艺术家的这个表现呢，就是看他的境界，看他的修养，哎，他到哪个境界，他就是什么样的表现。这还有一件事情，就是每个父母都是一样，就是父母当他在教育儿女的时候，也是他最高的、最好的样子。他把他最好的样子教给孩子，所以呢孩子有好有坏，你就知道父母是有高有低的了。
突然变亲子类的节目，
很累去教育类。因为我看到老师有说，就是老师刚自己有提，就是你看很多影剧，然后看文学，然后涉猎非常多，然后老师非常会观察人。我甚至看到之前有一篇在说某一个演员吧，他说他在后台看《进击的巨人》的动画，老师甚至也会凑过去看，就是问说他在看什么。就老师是如何保持这种非常就是还是不断想要精进自己，然后不断的观察继续再进步的这个状态。
我觉得应该是说我就是一个现代人嘛，我就对这个时代是充满了好奇感，但是呢我又不是年轻人，所以呢我在很多的所谓的电子类的东西我不是那么样的这个很流畅的可以用这些东西，但是呢我很愿意去接受新鲜的玩意儿啊，新鲜的东西，不管是看的也好，或者说是时尚的东西也好，我是特别感兴趣的。你们也看得出来我应该是蛮喜欢打扮自己啊。
我们刚在楼下录音室外面一时认不出老师，以为是一个二十几岁的大学生实习生来了现场。
因为我上来的时候想说，为什么现场 一阵安静，然后就是我们的那个执行制作人就说，哎，不好意思，请问魏老师有先来吗？魏老师说，我就是魏老师。因为大家目测年龄约莫18岁，穿得非常潮流，
大概还没有办法投票，还没有获得投票权的那个状态。
对对对，还在思考人生。
对，就是打扮也很有自己的想法。
嗯，我今天请你们吃饭啊。
没有，我们刚刚听的这一段已经值回票价了。
但我感觉好像就是老师的人生一直保，因为是那个，也许是那个最初的空无一直含在体内，所以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会想说，老师如何把那个传统跟创新之间做一个连接。但我感觉那个其实对，也许对您来说并不是什么问题，因为那个就是对于人，然后对于这个世界正在发生的事情，都保持一个好奇心，它其实就是活在这个现在当下的艺术家应该要做的事吧。
对，我有一段时间曾经是有过这个困惑的，那就是在什么时候呢？就是在排《欲望成果》的时候，当时啊，我就是一句承诺，吴兴国要找我做戏，我说好，然后第二年他就把剧本拿来了，结果呢，我开始排演，我才发现我要演一个坏女人，因为刚开始他也没告诉我要演什么人，我那时候也很土啊，对马克白也并不了解，什么叫马克白不知道。后来啊，等到戏演完了，那个戏是得到很多的重视，就是两极化，有人非常喜欢，有人很痛恨，说我们离经叛道等等的。但是我的注意力不在这里，我的注意力反而是在我是不是能够自在的演这个角色。我当时是觉得我很不自在，就是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样去演一个坏女人，我真的不知道。因为我们从小演戏学习都是演的都是传统女性那种比较好的嘛，对不对？通常坏女人不会成为主角的，你知道吗？
对，
在以前的那个时代，老戏里面啊，那么所以呢，我在这个要演这个坏女人的时候，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样去掌握，我心里很慌。后来我自己就问自己说，你究竟是要演谁？你要演你自己，还是演梅兰芳，还是要演马克白夫人？就我开始有了自省这件事情了。有了自省就好办了，你就会开始来，就是说，我开始来想说，我要不要继续做这件事情？如果不继续做，我就回到我原本的专门演老戏，演好的女人的那样子的一个表演的方式。但是我如果要继续在这个马克白的这个剧组里面的话，那么我就必须要有所作为，我必须要改变，我要改变我自己。所以当我那个时候开始脑海里面我转过去之后呢，我就觉得我没有任何的阻碍了，我就没有限制了，因为我说服我自己了。我知道我应该那样子做，因为只有那样子做，你才能知道你究竟能够演出什么样的角色来。所以就从那个时候开始，我觉得我就好像就已经这个把自己松绑了，从这个传统的枷锁里面松绑了。所以也可以说我松绑的还蛮早的。
80年代就
我就开始蛮早的。
而且欲望成果还去了亚维农艺术节。
对，欲望成果是我们出国最多的一出戏，因为他演的是马克白，所以你根本不需要有什么解释就可以了。
对，反正对外国人来说很直接。
对，所以我去年不是到美国去那个巡回演讲嘛，到19所大学去演讲。很骄傲的是到哈佛啊，这些卫斯理啊，杜克大学这些很棒的学校，我去演讲，我还自我解嘲一下，我说以我的这个学识，我是永远不可能踏进这个学校的，但是我今天可以以艺术来跟大家交流，我觉得这真的是我这个祖上有德啊，祖上有德，
老师自己很拼好吗？一个工作狂。
然后呢，我就介绍了三个戏，就是《贵妃醉酒》
是，
《欲望成果》，《欲望成果》还有《楼兰女》，我就是把这三个不同的世代的这个表演给大家看，大家非常清楚我讲的是什么。就从梅大师的这种所谓传统的怎么样到欲望成果这种改变，这个改变是从骨子里，从 从这个人的眼神，从他的手势，从他的服装，整个都做了一个大的改变。我虽然在介绍马克白的时候只讲了几句话而已，观众都知道我在说什么，我就觉得很棒。然后后面的楼兰女呢，就是我一个新的创的声腔，就是不太一样的唱腔。所以在就是以这个三个这个戏来做我们这个百年来的京剧的一个发展的这样一个过程，介绍给观众朋友，才一个半小时，但是含金量非常丰富。
嗯，
可以说就是把京剧从清代到现在
连
通通让他们都清楚了。
对，
哎，我非常得意。哎呀，这个就是说酝酿了大半年的时间，一直在不断的改稿改稿改稿，就到最后有这样一个程度，有这样子的一个能够得到这样子的一个结果，我觉得是非常棒的。
嗯，因为像是去年刚好那个亚维农的艺术总监有来台湾，那他就谈说，就是其实台湾团队去到亚维农表演的，到现在还是就是手指数的出来的。然后当他一谈到老师的那个欲望成果，他根本不用多做解释，就是
真的
台下人就是 哦，立刻知道。对，立刻知道这是什么，然后也不用多谈说是吴兴国老师跟魏海明老师或是马克白。对，我觉得艺术是一个非常超越语言或者是时空的，它就是很快速把这些东西都连接起来。
嗯，
对
对，是的。我想在外国人来讲啊，真是这辈子也没见过那么奇怪的马克白。
外国人
如何京剧洗手？就是，
我真的不骗你哦，我们第一次去英国皇家剧场去演出的时候，那些工作人员本来还很看不起我们，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平均年纪都是二十几岁的。
是
啊，然后呢，等到我们这个一顿彩排之后呢，哦，对我们客气得不得了，带我们去那个房间，怎么，哦，他们想说这些人是哪儿来的，怎么那么奇怪啊，演的又翻跟斗又什么一大堆那个，然后那个锣鼓啊，好，然后那个声音啊很尖啊，很那个，他们这辈子大概也没看过这样子的马克白。
莎士比亚应该从坟墓冲出来，
对，应该要把他请过来看一下，
他可能有在现场，
非常有趣。
我感觉刚老师讲那个坏女人，好像有一个命运的交织在背后，就是隐隐的，就是操弄着一切。因为就是王熙凤大闹宁国府这一出剧，其实它本身就非常的颠沛流离嘛，因为它创作是在1965年，可是隔年就文革了，所以它其实实际上并没有在创作之后就立刻有时间，还有这个自由能够扮演在舞台上，要一直到80年代才有办法在香港演。那也是因为王安琪老师，他应该是看到录像嘛，就是看到了这个作品，然后心中立刻想到说，哎呀，这个只有魏海明能够来演吧。
你知道吗，当年童芷苓老师在香港演，我在现场。哎，
哦，
就是那一次，
哦，
就是82年那一次。对，那么这位作者陈锡丁先生，他是红学专家，所以他对于这个王熙凤这个戏啊，他可以说是非常的熟悉。然后他会把这个名著里面的一些那些文字讲话哦，那些就带到剧场上面来，带到舞台上面。所以呢，那个戏啊，可以说是《红楼梦》里面改编的京剧的最成功的一出戏了。对对，
那而且就是文革时期，我记得应该也有对于红学有很多各种，
是的，
各种批斗嘛。
没错没错，
所以他
那还有就是说，因为像王熙凤这种角色，我刚刚讲了，她在过去是不可能成为主角的，她一定是配角的。但是因为时代不一样了，所以特别为了这个童芷苓量身打造的吧。那安琪老师那个时候也是很大胆的要让我演这个戏，因为在传统的剧团里面啊，就是你是什么流派的，你就要唱什么流派的戏，尽量不要唱别人的戏。这样的话别人才有戏可以唱嘛，
啊，不要越过界。
对，但是从王安琪老师开始呢，那么就打破了当时这个国光的这个所谓的流派这件事情，那么就开始我就演王熙凤，然后后来又是金锁记，然后就一出去，那么就不讲流派的这件事情了。但是因为这个王熙凤这个人物，我们刚刚讲的，他坏人不能当主角，对不对？但是他现在能当主角了，那么坏人的话特别多，
毕竟要使坏嘛，
坏人的词特别多嘛，
他的词儿特别特别的多，因为他 他要演出他的坏的话，他就必须要各个不同的面相，因为像好人通常都没有什么话，
没有内心戏这样。
哎，对，他没有什么那个内在的一种这个
纠葛
啊，纠结。那王熙凤，你说他真的是什么坏吗？我觉得他也不是说有，他也并不是说那种会杀人的那种坏，而是他这个人。他在当时的这个荣宁二府的这种身份还有他的地位，他没有办法有孩子，所以的他地位也即将不保，所以当他老公去弄到这么一个小三儿，他当然着急了，对不对？因为他才几岁啊，他也才27岁，那时候非常年轻啊，如果这个小三进来生了儿子他怎么办？所以这是他最迫切的一个困难，所以他必须要解决这个困难。那么他又是这么一个冰雪聪明的人，而且他又能干，很干练。然后在这个大家族里面，他刚刚开始接掌这个大管家，接掌得很好，所以呢，他的话呢也就有力量了，所以他才能够做这件事情。而且呢，他还有在这个戏里面还有一个重点很有趣的，就是说，我是听张曼娟老师说《红楼梦》的时候，我感受到的，他说。王熙凤起先呢，这个贾琏呢，有了女人之后啊，他就要到贾母那边去闹，闹了几次。后来呢，结果这个有一次啊，这个贾母啊就说：“哎呀，你就算了吧，哦，你就不要那么计较了啦。哪个猫儿不偷腥呢？你一天到晚这么闹也没意思嘛。”哦，这个王熙凤她也学乖了，所以呢，张曼娟老师的意思就是说，王熙凤为什么会成功？因为她懂得反省。
竟然是
这样
反省，
对，
她现在会优化工作，
对，她懂得反省，她懂得她做错了，那么她马上要改变她自己的手法，改变她自己的方向，所以到后来呢，她就去把这个尤二姐骗进府里头来呢，就假装对她很好，然后呢，她在每个人的面前都要叫她一声贤二奶奶，就到最后尤二姐还是因为她而死，但是她并没有真的去杀人呐，对不对？
对，
所以呢，她学聪明了，所以这个女人。我觉得我们值得学习他的是他的精神，而不是他的手段。
我看手段也很值得学习，因为他就是王熙凤如何保住这个正室大娘子的角色，
还有
然后把
没错
对小三小四一一的剥掉，而且不着痕迹。
对，
不过这个戏能够到高雄卫武营去演啊，我觉得高雄的观众朋友们真的要。把握机会啊，这种戏以后再演出的再演出的机会好像不多了，
毕竟这个真的很耗
真是
很耗神音吧，对不对？他毕竟要讲这么多话，然后要唱
因为王安琪老师已经跟我讲了，希望我能够传承这出戏
哦。
虽然我演的还是很好了。
而且以老师刚刚讲的那个过程，每个戏老师只会越演越好，
是，
所以你可能在卫武营看了礼拜六看了一天，礼拜天还可以再看一天，
因为每天都会，
因为老师每天都会就是再进步5%左右，可以抓这个，就会不断的进步，
就会有不太一样的体会。
对，
有的时候我在某一句里面，我说不定念的是比较强的，
对，
但有的时候我会念的比较轻的，所以不知道。
所以在这个城市化里面，老师会有自己的不同的波动。
对，因为什么？因为你在演出的时候啊，只有那一次机会嘛，
是
你没有办法 NG 嘛，
对
不对？所以呢，你在演的时候，即便你要改变你的表演的手法，那么改变了之后，那个效果是怎么样，你不知道。
对，
因为人又不是机器。
对，就是你做完这一次之后，如果觉得不合适，你还得下一次才能改了。
我当初看到就是当初的报道说，就是童芷苓演的是。惯犯，然后老师演的这个版本是初犯，那老师演到此刻他还是个初犯吗？还是他手法已经很娴熟
啊？不是，其实说的初犯跟惯犯的意思是说那个表演的形式还有、就是、
内心的转折吗？
对，就是 当我在想计谋的时候，我好像就是当下，我不是说好像 已经非常熟练，就是这些手段我不是非常熟练，我还要靠想，想到哎，我可以这样做，可以那样做。所以安琪老师觉得我是初犯的意思，就是说我演得很真实，
就是角色当下的那个内心纠葛在，
哎，最重要的就是当下。因为你知道我们演员在舞台上，因为我们是全盘都知道这个戏是怎么回事嘛，所以有些演员会很容易就什么把它当剧本来演了，就是好像在念剧本一样，
因为只要结局了，
我只要把词念出来，但是我不可以，我一定要每一次都是第一次，我每一次在演这个的时候我一定是第一次，连排练都是如此，所以我才能够掌握得很好，因为我都已经是非常熟练非常熟练了，而且对于哪个地方你要做什么样的，要做 A 还是 B 还是 C，我都事先要想好。所以呢我现在就是说演戏之前就像现在我可以开始一直背，但是在演出的那个两天我就可以不背戏了，因为他词太多了，他词好多好多，
逼他靠话术来挑拨别人。
一方面是这样，二方面就是要表达他的伶牙俐齿，
就是语言的交锋，
语言，对对对，因为王熙凤最厉害的就是他的语言的这个力量，那么还有就是他翻脸像翻书一样，跟每个人的对应都不一样的，所以这个就是他最特别的地方，也是最需要注重的地方，
而且那个改编也增加了不同角色跟王熙凤的对手戏嘛，比如说秋桐，他本来可能这个角色没有那么知道那么多事情，但因为他好像在这个舞台上面知道了比较多事，所以他可以跟王熙凤要协商也好啊，两个人要对
上
哦，是这样的哦，戏嘛，他总归不能像原著一样，因为原著的篇幅比较大，但是戏只有两个多小时，所以你要在很短的时间，在这个戏里面呢，其实每一个像尤二姐，本来在书里面她是进了荣宁二府以后才怀孕的，但是我们现在是把她当成一个，就是这个陈锡丁的编剧，他是把她当成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爆炸点，就当王熙凤听到她是怀孕了，而且可能是个男孩子的这件事情，是激发了她要做以下的事情的。那么秋桐呢也是一样，秋桐其实是跟尤二大概是相同的时间进来的，那么但是因为在表演上面来讲就不能太平面了，而且再加上这个表演的人是现在在国光也是非常举足轻重的黄雨玲嘛，那么所以呢就希望在他的表演里面我也在跟他做沟通，也跟他讲了几个地方，我觉得可以做成这样，因为过去演出的是我的同学刘海苑，那么他是一个唱张派青衣，他比较不像黄雨玲的戏路比较广一点，所以当他在演秋桐的时候呢，我就希望他能够更低俗一点，更低俗，然后更有这个怎么讲呢，就是他以为的靠边站吧，所以呢他就跟王熙凤就同一战线了啊。那么王熙凤当然看到他讲这些话呢，也就觉得太好了，竟然来了一个可以借刀杀人的这么一个人，因为这样子的话呢，这个戏啊，他就铺陈呢、啊、就一层一层一层就上去了。啊，他就更有张力了，
因为连王安琪老师他有在分析这个剧本的时候，也有说他还特地拉开了就是尤二姐跟秋桐出场的时间点，然后让这个王熙凤在面对他们的时候会有不同的层层叠叠的，不管是计谋也好，要如何就是寻找跟谁结盟，跟谁借刀杀人。
对，这个就是陈锡丁陈锡丁编剧他编的就是这样一个架构。对，安琪老师那个时候，我记得我们增加了一些唱啊，把那个因为那个时候贾母请的是王海玲老师来演出的嘛，所以就把贾母的戏份加重，然后呢有一些不太重要的一些唱呢他又把它删掉啊，但是基本的架构就是按照这样子的。那因为这样子的话呢，它就变成一整出戏啊，它从头到尾都有重点出来，要不然的话到后来要杀这个尤二的时候 就没有那个，对对对，就变成比较弱了。
嗯，
所以当秋桐再出来一下呢，就会感觉到就好像就有了另外一个力量进来了啊，所以他才能够把尤二给除掉。
嗯，
哎，这个戏呢，我记得我刚刚开始演的时候，就是2003年的时候，那时候演我就觉得下半场呢觉得有点冷。就好像戏份就有点起不来，但后来就慢慢就越来越好越来越好，就越来越知道该怎么样去营造那个上下这个半场的那种主要的那个情绪的收放啊，就渐渐的就更好了。所以现在演起来呢，我觉得上下半场的这个力道应该都差不多了。
哇，很令人期待，
非常令人期待。
对，而且感觉老师是对于这个坏女人的认识是有更复杂的，比如说就可能她的辣里面还会有一些酸楚感，因为毕竟她是有那个强烈的动机才会需要去除掉这个后来新进来的人。我想应该现在很多女性都还是会面临相同的一些感情上面的困扰，
就还是我们可以去看王熙凤怎么处理小三。
对
就是那个女性的困境从古到今有一些核心的命题是一样的。
对，尤其是我们在演戏剧啊，它戏剧更需要有一种立体化的呈现，就是每个人物它都要靠你的表演它才存在，它不像小说，你只要看小说，你这个小说可以花一二十章的篇幅来讲述这个人他当时的这个样子，但是说不定在台上就是那一秒钟就过去了。
嗯嗯嗯
啊，所以这是完全不同的一种载体啊。那么但是演出嘛，就是一件很过瘾的事情啊，再加上我们这个中国戏曲的这个唱念做打的这种我们叫四功五法啊，是这么样的精彩呢。所以我们的京剧啊，我觉得它永远都不退流行。哎，就是说你任何时候你进来看这种好戏，你都会被吸引，你不会觉得它是200多年的戏剧了，不会觉得的。它其实只是运用了那个200多年的这种形式，但是它的内容已经更新了嘛。对不对？
我记得我好像第一次看到国光跟魏老师的演出，应该是我大学的时候。因为老师，我记得那时候有巡回到东华大学，在花莲
啊。
对，
有。
我那次本来觉得想说啊，有看这个京剧是有门槛，但我相信，如果大家就是进去之后，应该会发现那个门槛其实并没有这么高。
对，其实跟看其他的影视作品也差不多。现在的戏真的就
是
这样。
是的，因为他都还是在讲故事呢，也是在讲人的故事嘛。
对。没错，因为你如果也不需要去讲究什么什么流派的高度的话，根本也就没有人会介意这个东西。
所以我们再度恭喜高雄的朋友，就是你直接
台北的朋友也可以，就是全台各地的朋友，
是的，全台各地的朋友，我们都
一日游
跟大家说一声恭喜。就是因为魏老师的演出就是千载难逢，大家可以来看一下，就是每天都不断在进步的魏老师在2024年4月底的演出，
就只有两天是吗？27、28，
就礼拜六，4月27、28都是下午场。
是的，
大家都一定要期待永远的初犯魏海宁。
你要来看王熙凤，
是王熙凤，对，要如何演出熟练的声色？对，这个掌握度真的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
是，
对。那最后
我也很期待。
是，那最后想询问老师，就是因为我们刚刚提到，就其实京剧门槛没有我们想象中这么高，但一定会有很多听众是一生从来没有看过的。对，那可以给他们一些鼓励吗？就是要抱持着什么样的心情去剧场
来看戏？
刚是熙凤来了吗？奶奶，
刚是熙凤现身。老师，你这个声音
还不快去买票？
这根本就是沙丘里面那个魅音，你知道吗？就是那个女巫，
对，
那个声音听到，现在就是打开 OpenTix，
你来看戏呀、啊！
好，
连声答应，
对
对。那再次谢谢老师光临违章女神。對，
好，谢谢美女。
对，
谢谢。
然后非常推荐大家就是要去看现场 4D 的魏海明老师，就不管是声音或是动作，每一个手指节都有戏。
而且就是感觉已经是千年一遇了，就是下一次
对，就是千年女优。
是的，
对，
他们两个把我吹得那么好，你们一定要来看。
我们没有吹，我们是
实话实说，
我们是一个说真话的节目，
节目以老实著称，
我们真的以老实著称。
那我要更认真了，不要到台上不要吐槽了。
对，那非常期待老师的演出，再次谢谢老师，
谢谢
谢谢
谢谢，我叫女生拉链，我们下次见，拜拜
拜拜。